第三到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七节，我们一同来念：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感谢主，今天我们有我们的宣教士洪立明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现在将时间交给洪牧师。
我忘了是第一次到哪一年来到贵教会啊，但是我想至少来过五六次以上哈。感谢主，今天仍然能看到许多老面孔，许多的，但是也有许多新的面孔，所以我就觉得教会啊很有盼望，很有挑战，在新的年轻的一代能够在赵牧师的带领之下能够快的成长起来。盼望你们明年赵牧师我跟他邀明年就要来他要带一队哈，一半老一半青年哈，来短宣好不好？感谢主啊，我现在我也准备要转换跑道了哈，因为我正在聘两队牧者哈，那我们现在有十个城，我要关怀牧养十个城，所以又多了海德堡跟柏林的一部分的弟兄姐妹，他们两个教会都不去的找到我哈。去年的营会他们有九位来参加，所以就大概他们有二十个人，我已经去了几个月了，就是一个月答应他们一次哈，周间礼拜三的聚会。所以呢也求神带领我，让我能够看到这样的工厂上的需要这么大哈，实在是求主怜悯，能够快的有新的新的牧者同工来一起，也盼望贵教会能够来短宣，也很高兴这一次有 Alan Ellis 他们来帮助我。我在这里一个月大概多几天哈，然后呢他们就到德国来帮助我的那边的事工。今天呢我要从神的话，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知道彼得书信的中心信息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要勉励我们在一个受苦的环境当中怎么样能够站得稳，能够这个坚稳站立，而且我们仍然有蛮有盼望，蛮有属天的喜乐。彼得在这个书信的一开始就强调第一章的第三节，就是要有活泼的盼望，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今天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苦难的一个世界里面，是我们可以面对，可以有力量来支持我们的，可以胜过一切火炼的试验。第二，彼得在这个书信里面告诉我们第二个重点，就是在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受苦不利的环境之下，我们基督徒更要积极地表现我们的好行为。因为保罗也提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有好行为的时候，我们便有一颗无愧的良心，我们就不会受到别人的攻击，不会就不会受到别人的毁谤。 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说一种见证，无声的见证，也是我们表现我们信心坚强的最好的一个明证。当我们落在黑暗中，我们就非常盼望什么曙光；当我们在困难中，我们就盼望有一条出路；当我们落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就盼望早日可以解脱，不是吗？所以呢，人活着不能没有盼望，人生的意义不只在今天而已，我们的更重要就是明天因为只有明天让我们产生盼望，让我们产生动力，生活的动力，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在那里。所以有一位John Kruger， 这位超级富豪有钱的人哈，他呢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说人生的目标，他认为他自己哈从来不把财产，把他的财富作为他的人生目标，他的人生，他说真正的人生目标是不断的接受新的挑战，重点是你明天起床以后你要做什么，这是他的人生目标。所以今天的盼望都是暂时的，尤其是在这个世界之上，没有永恒的盼望，只有我们盼望的，当我们一旦得到了就消失了，盼望就消失了。所以呢，我们要唯独永生的盼望能够存到永永远，那才是我们真正的长存不息的盼望，是我们唯一的人生独一无二的最大的盼望。这世界一切都要过去，所以呢，我们要真正的盼望是从神来的盼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活泼的盼望的意义。彼得书信刚才我讲了，他的一开头他问安语之后，立刻就讲出一段非常有感动力，非常感人的一句话，我们再把它念一次好吗？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一起再来念一次。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这样的一个宝贝奇妙的盼望，其实在第一章里面都有了回应啊，在第五节第七节第八节十一节十三节这一段到甚至二十一节都指出了这对这个盼望应该有的一个反应。从旧约这个盼望这个字原文呢，就是卡瓦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它是理想，一种理想，它不但是理想，它是更重要的，它是依靠啊，它是依靠的意思。依靠什么呢？彼得写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要我们来依靠那一位永生的神，那一位创造天地独一的真神，借着我们对神的信心来依靠，这样产生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个字原文呢，其实还有一层的含义，就是等候我们不但是这样的一个依靠，我们还要等候，等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等候的经验，今天我们做什么，我们常常要有耐心，要等候，要排队啊。我常常看到一些餐馆，如果是很好的，大家都想去的，就有你就要耐心等候啊，就要等候很久，很多人在排队等候。尤其我们是想到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男女在交往恋爱的时候啊，那个等候的功课是很不容易的啊。等候多等了一分钟，你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有没有这个经验啊？为什么一分钟，超过一分钟了，约会怎么还没出现呢？发生什么事？哎呀，会不会有车祸啊？会不会有？你就想到很多坏的事情，非常担心了啊，那个真的很紧张。 有一位基督徒啊，他脾气很不好，常常会发脾气，可是他发完脾气怎么样，就立刻后悔，所以啊，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学习忍耐啊，怎么样学习忍耐，他想到祷告可能是有帮助，所以他就约了他最好的一位弟兄朋友就来他家，说弟兄啊，你帮助我哈，我们一起祷告，我要学习忍耐啊，学习等候啊，学习这个功课。你知道我脾气不好哈，所以呢，这位他的基督徒朋友就好，就说好，说我们跪下来一起来求主，一起祷告。这位弟兄啊，他的朋友一跪下来，一开口就开始第一句就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的弟兄啊更多的患难。”哎呀，这个弟兄一听就跳起来了，哇！我要求等候，求忍耐，你怎么给我求患难？他不慌不忙的，他说：“圣经明明的记载，患难生什么？”生忍耐，哎呀，你不先求患难，哪里来的忍耐可以的？所以呢，他乖乖的又跪下去，一同求患难。感谢。好，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第四节，哈，我们来看一下，一起来念好吗？我们一起念，来。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们再来看为何要有活泼的盼望，根据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重生了我们啊，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他重生了我们。第三节也记载哈，因为他重生了我们，还有十八节、十九节，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流出宝血的救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三天以后他复活了，那么使我们因信基督重生得救，又有活泼的盼望。这就是彼得亲身的经历，他写出来，这是他亲身的经历。原来他是一个无名的、无知的一个小民，一个渔夫啊，可是他却被神、被基督重生了以后，他的改变是这么大，他的能力也是这么大，一次布道三千人决志信主。所以你看到彼得的改变，他的亲身的经历是多么的真实，所以他就写出来来勉励我们，因他重生了我们。你记得什么时候你真正信主重生得救？很多人不太清楚，到底先得救还是先重，还是先怎么样？其实真正得救的那一刹那，神的生命、新的生命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工了，就开始萌芽了，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种子进去了，所以那个是应该同时的啊，同时的。当我们被神重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已有新的生命开始要成长，有新的人生的盼望，新的人生的价值观，慢慢慢慢就改变啊，你就经历到生命的改变。所以得救是什么？是地位的改变。本来你要淹死了，你要走到灭亡里面，可是一把神把你救起来，一把拉到岸上，你的地位改变。可是当你真正信主的，不但你的地位改变，你也要经历生命的改变，那就是重生。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想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神怎么样重生了我们，我们从神而来的，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尤其看到神的门徒这个彼得，主耶稣的门徒彼得，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为了打鱼赚钱养家，可是当彼得重生以后，他的生命是真的更新了啊，而且不断的成长，被神所重用，所以让他 就有了一个真的是一个盼望，美好的盼望，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这个世界虽然到处都有天灾人祸啊，有危险，有担忧害怕，但是当神真正重生了你，重生了我，我们就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有什么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的神是不离弃你的，不离弃我的神。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的挫折，任何的忧伤，任何的灰心的时候，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我们要有这个就是原文讲的卡瓦，是永远的好好的来依靠我们的神，来用信心来等候，来依靠啊，这就是真正的活泼的盼望。所以第二，不但是神他重生了我们，第二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他提到因我们有天上的基业，我们有天上的基业，好，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圣经，请。只要积财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好，好吧，我们再来念，接着念，把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节也念一下，来。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神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盼望，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也看到我们有天上的基业，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是上帝为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而且是永永远远的。而且我们怎么样会，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生命会一天新似一天。我在前几年在哈勒有一次。我去分享去讲到的时候，哎，那天我就看到后面一排一个角落坐了一个我没看过的一个新的姐妹，一个新的人哈，她是慕道，她安安静静坐到后面，看起来比这些学生年龄稍微成熟一点，大一点。后来我才一问才知道，她是一位法官，她是来访问学者哈，是当法官的。大概三十岁出头，三十几，我说，哎呀，这个法官哈，很年轻就，他就在那里安静的不讲话，然后完了以后，而且他听你啊，听是有不是很专心，他就有时候就在那里哈，我看他低头做自己的事，好像他要跟人呢、啊，他坐在角落远远的哈，保持一段距离，因为他的身份不同啊。但你们都是学生，我啊是法官不一样，所以他来了，我看到他来了两三次以后，我就发现呢、啊，他是有一点骄傲啊。其实当一个人有骄傲的时候，其实是他内心其实深处是最脆弱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需要福音，所以我就跟他个别谈话，然后我就发现呢、啊，鼓励他。我就鼓励他，刚好他来的一个月之后，五月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营会，我就鼓励他参加这个营会。有一位台湾来的教授，他是讲这个中国文化很好，他讲这个西游记，他讲到西游记里面的几个人物，把我们光照了，我们所有的缺点都在那几个人物的身上，哎呀，讲得活龙活现，非常有兴趣。这个法官就听得呀非常认真，因为西游记他很有兴趣，他也看了很多遍，就记笔记，每天记记记，结果他这个慕道友记得最详细，一字不漏，记得非常好， 基督徒反而去抄他的笔记，他很认真。那三天，哎呀，他最后一天呼召，我就看到他举起手来，其中一个，哎呀，我很高兴。从那以后啊，我就看到他的改变很快，他就每次我看到他，他就一次一次的改变，从最后一排一个角落就开始到中坐到中间，中间以后又坐到第一排了。呵呵，为什么？他就觉得他越来越怎么样，可以跟大家融合，越来越谦卑了，越来越谦卑。他知道哦，原来基督的信仰是这样的教导，他就开始本来是很那个哈。跟别人都保持距离，现在呢就越来越亲和力哈。后来他回到中国，我听说他很快找到一个教会，还在里面侍奉，教会里面侍奉，很热心的一个，真的你看到他的生命是一天新是一天呢，啊，感谢主，因为他有了天上的基业。他来的时候跟别人讲，他说我很多财产，我有两栋房子啊，人家一听30岁出头就两栋房子，很羡慕哈。可是他后来发现，原来天上的基业是更宝贵的啊，地上的财产算不得什么啊。你看到这个姐妹的改变，真的是啊，把荣耀归给主。好，第三，末世显现的救恩，在彼得前书1:5这里提到啊，第三就是末世显现的救恩，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末世显现的救恩？就是当天上的号筒响起，基督要再来，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怎么样，都将被提到云里空中哈，与主相遇。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那两段圣经所讲的，他说到时候我们要一同进入父神的荣耀中。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要有活泼盼望的理由啊。第三方面，活泼盼望带来的果效，彼得前书1:6-7告诉我们几个重点啊。我们看一下，活泼盼望带来的果效。好，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喜乐哦。第6提到了喜乐，还有彼得前书4:12-13啊，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在彼得前书4:12-13-14，我们一起来念。来，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我们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倒要以为喜乐啊。我记得我在1997年，我还在柏林教，在柏林侍奉的时候，那么有一位长老啊，他突然打电话，我不认识他，他说他自我介绍，我是黄长老，黄沃树长老哈。那我说你从哪里？他说他在美国牧会，他有好几个教会，就是基督徒会堂啊，他建立。那么他说要来拜访我，他刚好来到想来柏林看一看哈，大概还有别的事。他说拜访，我说好，欢迎他。我说这个礼拜刚好我讲到黄长老，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来分享哈，所以我就请他。那么黄长老来了以后呢，隔了几年，到我记得是2005年，因为那个时候我要重新啊，我到加拿大已经牧会了4年，我重新要回到德国来做宣教，所以我需要募款，我就在几个月当中去推动啊，我自己去募款，接触到很多教会，毛遂自荐哈，所以我就想起来这位黄长老，我应该去他的教会，我就跟他联系上以后那么他自己没有说明啊，他就派了人来接我。哦，原来是黄师母他太太开车来接我。哎，我就说怎么黄牧师没有一起来呢？他说他生病躺在床上，他把我接到他家， 在圣何塞啊，他们家里面，我一看到床上啊，一进门就看到有一个，有气无力，已经好像快要不行了，就是很软弱的跟我挥挥手，啊，我说这位长老怎么，我几年前看到是又强壮，又有精神哈，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哦，原来他正在洗肾，他天天常常要洗肾。洗到最后一把骨头，啊，我就看到，我说，哎呀，看他真的是为他哈，然后呢，我就发现他有气无力，也很脆弱，可是很奇妙啊，上帝就恩待他。第二年他就找到一个肾，他就换了一个肾。后来呀，我又有机会到美国来，2008年我又跟他联络，他说你呀，对，2005年我也去他的教会讲道，2008年我又去。哇，到了家，他亲自来接我。我一见面，飞机场，我说黄长老，哇，你怎么现在变了一个人呢？比以前更胖更壮，而且他说我已经开始上班了。以前呢，我那个一年我都躺在家里，我不能去教会。他最喜欢到教会坐办公室，那是他人生最大的享受。我的个性是不太喜欢坐办公室。不太喜欢坐办公室的人才能做宣教士，懂吗？如果你天天坐办公室啊，你就很难做宣教士哈，真的。所以我就劝这个赵牧师说，什么时候你要离开办公室来短宣呢？Alan Ellis 就是跟我有点像哈，就是喜欢传福音，到处啊为主传福音哈。所以呢，有喜乐。啊，我看到黄长老他的见证，由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家，结果一下子变成哇，他真的改变了很大啊，有喜乐。好，我们活泼有活泼的盼望，给我们带来的，不论我们遇到什么难处，在什么境况、什么的忧愁当中，我们都有盼望，都有喜乐，神会把那喜乐给我们。好，第二个提到是尊严，有尊荣啊，不但有喜乐。第六节、第七节讲到我们有尊荣啊。其实，在我这一生啊，我回想过去啊，我有很多不能忘记的事情。神的恩典特别大，在我身上经历很多，我也不能全部讲出来。我提个两三点哈，我就感觉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喜欢运动。我从小学就是代表这个学校参加县运，跳高。我记得那个时候所有的跳高的人都是这么跳的，剪式的，呼跳过去。只有我背朝，我是翻滚式的。结果我练翻滚的时候，我左手摔断了好几次，两次骨头断了哈。那时候没有人教啊，我就看到一个，我就学嘛哈。那时候我是代表学校就参加县运跳高哈，跳高。那么。然后，神就很奇妙啊！当我，念完书，我有一天，这个还没有念神学啊，就是学业大学，毕业就快毕业的时候，前一年哈、啊，就是有一位，有一个人找我，他说是我的一个老师推荐的。他是一位宣教士，他就推荐给华兴中学的宗教部主任推荐我。他说我喜欢，他知道我喜欢运动啊，我什么球都打，什么球都打，什么所有的只要是圆的啊球都打，只有那个网球我没打过。但是我在德州有一个弟兄，他天天练，所以呢，我讲完道，他说牧师啊。黄牧师，你要不要跟着我去打网球？我说我从来没摸过这个网球拍，我都不知道怎么发球，不知道怎么打，但是我会打乒乓球，所以呢，我就揣摩一下，然后就把举高高的一个角度，然后刷一下旋下去，打到死角，一球，第一球开球打到死角，他都反应不过来，他说：“哎呀，黄牧师，你练了几年了？你是专业的，我练了10年都还没有。”这样发这么好的球，我说那是碰巧。我第二球再表演的时候不灵了，失灵了。所以呢，感谢主啊，我就被华兴中学的宗教部主任邀请去做巨人扫棒队。刚刚从美国打 世界冠军巨人扫把党凯旋回来，我做他们的辅导，当然不是棒球辅导，是圣经辅导。那个时候就他们每个礼拜，因为你知道华新中学是蒋宋美龄啊蒋夫人办的一个学校，那么他呢就是每个礼拜五都有 Bible study 啊下午，所以呢我就安排我就去华新这个巨人商场，所以我会打棒球也是跟他们学的，我会丢几个变化球，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不一样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有一位一挥棒就全垒打叫于洪开，于洪 key， 他们那个美国人播音不太准哈，于洪开，他呢一考试七门八门里面七门都是全垒打，都是那个鸭蛋，都是零分啊，我就印象特别深，我就跟他们查圣经，怎么查？他们都是运动选手，年轻小孩子。你不可以挨挨摆满说我们今天翻开圣经啊，看什么不可以，你要用运动的方式，很活泼的方式，游戏的方式来带领他们，所以我就学会了一些这个活泼的哈。那么就最后呢有一位蔡人家，他是绝志信主了，很辛苦，那些都是从南部来的，爸爸妈妈都是迷信传统的民间宗教，如果信耶稣他说一定要脱离父子关系，一定要被打得半死，所以他们都不敢信啊。但是有一位信主，好，那么我就记得，哎呀，这件事情是真的，连宇宙光都找上我要写文章。那时候我没有时间，我也后来也没写，然后跟他们合照啊，就是全校啊，全校都来了，都是哎呀，跟他们抢着跟他们合照，我就带着他们，这是我。其中一样真是不能忘记的哈。另外呢就是我再提一样啊，当然也有几次国际性的会议我也荣幸的在那个小讲员呢，就是其中的一个讲员，特别是欧洲宣教这一块，那在这个德国这么多年哈，22年当中呢，感谢神，最让我忘怀的不能忘怀，就是有6位弟兄姐妹出来，前后尾声，现在在德国有5位正在侍奉，啊，包括张路江牧师，他又回到德国，当然他不是牧养德国一个教会，他是还是住在德国，面对全世界，他还是到全世界去啊布道，这是他的工作。那么有一位在多伦多，在加拿大哈，有6位。现在目前第6位正在欧华神学院念书哈，所以呢，这是感谢主啊，牧会这么多年，宣教这么多年，有6位弟兄姐妹起来委身读神学，毕业了啊，在念这个在这个牧养哈，这是甚至也有当宣教士的啊，感谢主。那么神真的是会把你为主摆上，为主受了一些小小的苦处的时候，你就发现神要把那个尊荣给你，真的是这样啊！神圣经也告诉我，当你服侍，愿意服侍，谦卑的服侍神的时候，神也要看重你，神要给你尊荣啊！第一个是尊荣，好，第二个第一个是喜乐，第二个是尊荣，有尊荣哈。好，我们来念一下诗篇，65篇，11节，一起来念，来。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都低，只有低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好，这是诗篇65篇11节到13节里面，给我们。也是很好的应许，很好的鼓励，只要真的我们凡是忠心的来服侍，来摆上的时候，神就使我们有盼望，有喜乐，有尊荣，所以我们不论在任何的环境，我们都要坚守这一个活泼的盼望，忠心的来依靠神，等候神，来成就他自己美好的旨意。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山上有三棵树，他们正在兴奋地讨论，说将来他们要成为什么材料啊？所以这个第一棵树就说了，他非常希望一个什么，成为一个百宝箱，一个藏个所有世界上的宝贝啊，黄金啊，白银，各种的珠宝，哇，让他觉得怎么样？闪闪发光，让他觉得他是很荣耀的哈，可以让别人来欣赏，也是觉得非常荣美的一件事情。好，那么第二棵树呢，他就说希望他被将来被做成一个大船，一艘很华丽的大船，然后可以带着很多世界上有名的这些国家的国王王后，然后周游列国，去到世界各个最好的景点去环游世界。最后呢，轮到第三棵树，他说我只要继续的长，我要长到比你们都高，在这个山头上的树，我要长到最直最高的一棵，让别人就看到我，抬头来看我哈，让我在山上能够被大家来抬头仰望啊，然后呢，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可以想到神的创造，以及我被神这样的爱护，所以呢，人就不会忘记我哈，永远会记得我。过了很多年以后，三棵树不断的盼望，不断的按照他们的理想哈来祷告的时候，希望有一天他们的梦想成真。直到有一天呢，就来了几个砍树的工人，伐树工人，然后呢，就到了第一棵树面前，一看，哇，这棵树很壮啊，我们把它砍了，肯定可以卖钱的，卖给那个木匠啊，所以他们就把第一棵树砍下来，然后就卖给木匠。结果第一棵树被这个木匠做了一个马槽啊，做了一个马槽，不起眼的马槽，啊，又走到第二棵树。他说这棵树啊长得比第一棵还要粗还要壮，这个价钱更好，我们要把它锯下来哈，把它砍下来卖给那个造船厂啊，这可能赚的钱更多，所以他就把它锯下来。结果没想到造船厂把它做了一艘渔船，不起眼的一个小渔船啊。第三棵树，他们看这棵树啊正在看的时候，突然闪电打雷，哇，劈就打到这棵树上，把这棵树打断了，烧焦了有一些这个烧焦的痕迹，所以呢这棵树很伤心，他觉得哎呀，我的梦想破灭了，因为我这棵树已经受伤了哈，可能卖的价钱也不好，没有人会用我哈，木匠呢就看一看，也把它锯下来，然后就卖给木匠。结果没有想到这三棵树，第一棵树被做成了马槽，第二棵树呢被造了一艘渔船，这第三棵树呢却没有想到被造成了一个十字架，当初就是是一棵最高最直最长得最高的一棵树。所以呢，每一棵树都有它的梦想，都有它的理想，可是却没有想到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第一，过了许多年以后，耶稣基督降生，就降生在一个马槽里，降生这个马槽里，然后又看到耶稣有一天出海坐的渔船，就是他没有想到他承载的是一位万王之王，不但是有名的这个国家的国王，而是万王之王。第三棵树却成了耶稣所钉的十字架，成为世界上最荣耀的一个记号。我们看到今天的世人，不管信的不信的，他也以十字架为荣，他就常常带着这些成为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真的是想到很多时候我们有美好的计划，我们有很多理想，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美梦不能成真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有点抱怨啊，我们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你要想那个时候，你要想起今天的信息，要有活泼的盼望。什么意思？你要相信神永远是可靠的，阿们不阿们？神永远是你的依靠。当你去依靠等候的时候，神的美意、神的旨意超过什么？你的旨意超过人的旨意。所以呢，你就没有想到，哇，这三棵树原来想的跟他们不一样，成就的是更美的哈，更好的。所以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情况，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掌管我们的神，他是来掌管这个环境的主，他更是我们盼望的一切盼望的源头。我们就应该要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永远好好的对我们的神有这样的盼望，来好好的依靠他。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想，当我们面对每一个今天的时候，甚至我们面对明天未来的时候，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如我们所预料的，或者是不如我们自己所想的啊，或者我们的梦不能成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要对我们的神有信靠的心，有等候的心？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不变的，而且他应许我们，他不会丢弃我们成为孤儿，他永远要来帮助我们、扶持我们，他也要来成就他自己更美的旨意。我们要好好的信靠他，好好的依靠他，不是吗？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主，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主啊，无论是年轻的，无论是壮年的，无论是年老的，我们都有一个盼望，因为我们的主是永远给人盼望的主。阿们。让我们好好的来依靠，好好的来仰望，好好的来等候，让我们终究看到神的自己的美意要成就，神自己的计划要成就，要透过你、透过我来成就。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无论面对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逆境，我们永远都有从我们的主那里有永远有活泼的盼望。感谢赞美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